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从巴林返回罗马途中与记者们见面，回答了随行记者们提出的关于教会和世界上的多个热点话题。教宗强调做和平主义者。教宗方济各接见乌克兰天主教希腊礼教会领导人基辅大总主教舍夫丘克。冈恒义枢机抵达北平百周年纪念，冈枢机的预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在从巴林返回罗马途中，依循惯例与专机上的随行记者见面，以回答他们的问题。巴林新闻通讯社记者首先向教宗提问，如何评价这次对巴林王国的历史性访问？教宗回答道，这是一个相遇之旅，因为其宗旨就是与伊斯兰教进行宗教间对话，并与巴尔杜鲁茂宗主教进行大公合一对话。阿兹哈尔大伊玛姆提出的理念就是在寻求团结，寻求在伊斯兰教内部的团结，但同时尊重细微差异，也与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团结。在你们的国家，每个人都有一席，我看到了这一点。国王告诉我，这里每个人都能做他所愿意做的。如果一个妇女要工作，她就能去工作，完全开放。接着，教宗谈到黎巴嫩的局势，为处于痛苦中的黎巴嫩人民而痛心疾首。教宗说，我借此机会呼吁黎巴嫩的政界人士抛开个人利益，放眼国家去达成协议，首先是天主，然后是国家，最后才是利益。此刻我不想说拯救黎巴嫩，因为我们不是救世主，而是请求世人支持黎巴嫩，帮助黎巴嫩停止继续衰落，让黎巴嫩重获伟大。在回答美国天主教新闻社记者关于妇女权益的问题时，教宗说，我们必须实话实说，争取妇女权益的战斗是一场持久的战斗，因为在某些地方实现了男女平等，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实现。权力是根本，但是男女平等仍然没有普遍存在。教宗解释，天主不是造了人后又给他一只小狗来取乐，而是创造了两个平等的人，一男一女。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给予妇女平等的地位，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向前发展。于是教宗举了一些妇女在经济领域和政界等社会生活中的实例，特别是在圣座的部会中，多位女性成员的加入产生了革命性的作用。教宗说，为了解决问题，妇女有她们特有的方式，不是男人的方式，两个方式必须协同工作。换句话说，与男性平等的女性以他们的直觉力为公益做贡献。我在梵蒂冈看到，每次有女性进入梵蒂冈工作，事情都会改善。女性知道如何找到正确的途径，她们知道 如何前进，一个将女性从公共生活中抹去的社会，就是一个走向贫困的社会。在回答西班牙《新生活》期刊记者关于俄乌战争的问题时，乔总简要回顾了从战争爆发之初到目前的状况，乔总和梵蒂冈为终止战争、推动和平做出的不懈努力。乔总也提及在世界上其他处于战争和暴力的国家和地区，也门、缅甸罗兴亚人、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乔总说，在战争的一开始，人们会表现得很勇敢，但后来就感到疲倦和受到伤害。我们看到了战争带来的邪恶。乔总痛心地表示，在一个世纪中竟然发生了三次世界大战，即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今天的战争，这是一场世界大战。于是教宗向随行的记者们说，为此我恳请你们这些新闻记者，你们要成为和平主义者，要大声反对战争。我作为你们的一个弟兄，向你们提出这请求，谢谢。随后有记者问到有关教会内性侵罪行的问题，教宗感谢记者的提问，表示性侵问题一直存在，不仅存在于教会内，而且到处都有。 42% 至 46% 的性侵罪行发生在家庭和社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百分比从高到低分别是家庭、社区、学校和运动场所。认真的研究也将教会包括在内。有人说，就性侵罪行来说，教会还是少数团体，但我说，即使有一个案例，那仍然是个灾难，因为私夺的圣召是助人成长，而性侵的行为则是摧毁他们。作为一个私夺，性侵罪行违背了他本有的私祭圣召，也违背了他的社会性质。教宗说道，我们尽其所能，我们不都是罪人吗？首先我们必须感到羞愧，深深的羞愧。我相信知羞耻是一个恩典，我确信教会不能是一个无羞愧感的教会，教会必须为所做的丑恶之事而感到羞愧。在回答有关移民的问题时，教宗强调，移民问题是一个挑战，对待移民的原则是接纳、陪伴、提升和使他们融入。如果这四个步骤做不到，那移民工作就做不好。教宗说，移民政策必须在所有国家之间达成共识，一项政策不能未经同意就推行，欧盟必须采取合作和帮助的政策。德国的前总理、伟大的政治家默克尔曾说，移民问题必须在非洲内得到解决，欧洲必须努力为非洲制定发展计划。最后，德国天主教新闻中心记者问道，德国能从巴林教会这小小的羊群学到什么呢？教宗回答道，德国有着悠久的宗教历史，我对德国天主教徒说，德国已经有一个伟大而美好的福音派教会，我不想要另外一个。我渴望天主教徒与福音派教会团体以弟兄情谊相处。有时我们会失去子民的宗教意识，失去天主圣洁忠信子民的宗教意识，而陷入教会伦理、状况、神学结论的辩论中，但这些并不是神学的核心。天主的圣洁忠信子民在想什么呢？他们的感觉如何呢？要去祖父母那里寻找他们的感受，那个淳朴的信仰。宗教信仰的根源是福音给你的强烈推动，与生活的耶稣相遇，在耶稣那里找到答案。 教宗方济各11月7日周一在梵蒂冈接见了乌克兰天主教希腊礼教会领导人基辅大宗主教舍夫丘克。大宗主教这次在梵蒂冈停留一周的时间，参加多个会议，将乌克兰人民九个月来在战乱下的呼喊声带到罗马。这是大宗主教与圣父教宗自从俄罗斯发动战争以来的首次会晤。大宗主教此行也要拜会罗马圣座部会的首长们。舍夫丘克大宗主教此行的第一项活动是于11月6日主日在罗马市中心乌克兰天主教希腊礼教会圣塞尔吉和圣博古斯主教座堂主持神圣礼仪。隔天11月7日周一上午，大宗主教觐见教宗方济各。在随后的一周内，他还要拜会圣座多个部会首长，汇报在乌克兰的艰难处境。11月14日，大宗主教将与若干国家驻圣座大使会面，向他们说明乌克兰的局势。今年2月24日爆发战争以来，舍夫丘克大宗主教每天向乌克兰人民发表视频讯息，他的视频也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播送。乌克兰天主教希腊礼教会驻罗马秘书处的公告指出，大宗主教渴望在罗马把乌克兰人民的呼喊声带到基督信仰的核心，盼望着公正的和平，让受侵略的乌克兰人民得到正义。信仰通讯社消息，1922年10月8日，也就是整整100年前的今天，原籍意大利弗里尤里威尼斯朱利亚大区的主教冈恒毅历尽漫长旅途后抵达香港。他是教宗比约11世任命的首位宗座驻华代表，即将奔赴北平。为了防范欧洲强权的破坏，直到此时此刻，他的这一使命一直都是保密的。正如他本人在回忆录中谈到抵达北平一段时写到的，特别是在中国人面前，我认为不应该以任何方式让人怀疑天主教似乎是被置于保护之下。更糟糕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为欧洲国家服务。从一开始我就主张在宗教事务领域的行动自由，拒绝外国代表陪同我到地方当局，否则我看起来就像是这些代表们在中国的下属。1922年至1933年期间，梵蒂冈和中国对话的先行者冈恒毅枢机出任首位宗座驻华代表。那些年里，他成功主办了第一届全国教务会议，开启了教会去殖民化进程，与顽固的保护国残余势力以及将欧洲特色继续强加于天主教会在远东存在的各种形式做斗争。上述形式最终将天主教呈现在西方在这些地区扩张的宗教关联。得益于冈恒毅书记的努力，1926年10月28日比约11世教宗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亲自祝圣了近代历史上的首批六位中国国籍主教。1927年他亲手创立了首个国籍修会团体主徒会，在他的支持下，首座天主教高等学府在北京天主教辅仁大学创建。今天辅仁大学在台湾继续办学，直到战后，即1946年，第一个驻华宗座代表公署正式成为圣座大使馆。同年，比约十二世教宗建立中国圣统制，承认其不受西方影响的责任和治理方面的自主性，所取得的成就还要归功于冈恒毅耐心而顽强的努力。他在罗马继续支持中国本土天主教会的蓬勃发展。1935年，他出任 传信部秘书长，直至1953年。那一年的1月12日，比约十二世教宗擢升他为枢机。1958年10月17日，冈枢机在罗马安息主怀。2016年9月，意大利特雷维内托主教团表示支持开启冈恒义枢机列真福品案，原籍波代诺内省孔卡尔迪亚教区的冈恒义枢机不仅是中国的福传者，更是具有卓越传教热忱和牧灵爱德的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家庭互动中，父母亲应当为孩子树立友善沟通的榜样，明确意识到自身的需求，清晰表达出来，并留给对方考虑的空间。然而，当我们表达自身需求时，得区分自己提出的是请求还是要求。推广非暴力沟通的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阐明，如果家长清楚表达自己的需要，并请求孩子做一件他可以立刻做到的事，可是孩子当下可能想要满足他自己的其他需要，因而拒绝家长的请求，这时候家长的感受和回应就会显示出所提出的究竟是请求还是要求。如果家长听到孩子拒绝自己的请求，感觉不太高兴，那么请求很可能其实是要求。一个真正的请求是能把孩子的拒绝看作另一个可以跟孩子创造连接的点，听出来每一个抗拒背后的愿望。为此，家人在交流时应当发挥同理心来聆听。同理心是以尊重的态度去理解他人所经历的事。当我们发挥同理心聆听他人时，必须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对方内在的感受和需要上，并且暂时搁置自己的批评、想法和恐惧。若是想要做到这点，就得反复练习才行，因为我们往往习惯在聆听别人说话时，向他们提出建议，对他们说教，或表示同情。这些行为虽然不是坏事，却不属于同理心的范畴。根据咨询师的经验，人们在诉说自己的遭遇时，最想得到的是他人的同理，尤其是在他们感觉痛苦的情况下。我们一旦培养出聆听他人的能力，也就能聆听自己。而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得先聆听自己，才有办法聆听他人。那么，倾听自我有什么窍门呢？其关键在于时常察觉自己的内心，留意自己不断变动的感受和需要。我们要是能做到这点，就满足了每个人都有的与自我连结和尊重自己的基本需求。 这时候，一个人会感到更有活力，更活在当下。此外，一个懂得聆听自己的人，也更能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懂得汲取力量，主动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我们万一觉得难受、不愉快、受伤、担心或是气愤，就要花点时间与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做连结。如此一来，我们能主动满足自己理解和爱的需要。当我们感到困惑时，可以聆听自己的想法，与内心对话，从而厘清自己的状态。要是我们感到愉悦、快乐、兴奋、喜悦和心满意足，我们可以确认并指出自己已经满足了哪些需要。我们若能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日后会更有信心珍视自己的需求。这里我们提出两个倾听自我的例子。在第一个例子里，一名父亲说，我想到今天曾经对孩子们大声说话，感觉既伤心又失望，因为我想要和他们连结，却没有做到。此外，我需要孩子们的尊重，但那种做法也没有满足我在这方面的需要。在第二个例子中，一名母亲说，当我发现自己在办公室和家里心思都很难专注时，不禁感到担心和忧虑，因为我需要保持在健康和专注的状态，才能把重要的事情做好。自我倾听包含四大部分，即对自己说出我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请求的意思是，我要告诉自己，我决定我可以做哪些事情来满足我的需要。倾听他人是一门重要的功课。孩子希望父母亲能倾听他们的话语。对孩子来说，这比任何事都更重要。倾听他人的真谛是，在他们说话时，注意他们的感受和需要。所谓的倾听，就是与他人同在，不做任何判断、分析、建议或渲染，也不要尝试解决问题。家长在倾听儿女时，要从孩子的话语中听出他们的感受和需要，即使孩子听起来仿佛是在批评自己、指责自己或论断自己。倾听靠的不是话语，事实上，倾听往往是在静默中进行的。如果我们觉得发出声音有助于倾听，那么我们要谨记，所发出的声音要带着推测的意味，不要直接说出对方的感受和需要，这样对方才会觉得被尊重，并显示出听话的人明白自己永远无法确定对方的需要和感受。推测的话语可以这么说，你是不是感到很挫折，而且希望这个拼图游戏不要那么难？或者说，你是不是很担心，而且希望你能够确定自己很安全？这些推测准不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真心对他的情况感兴趣。家长要练习放下手边的事物，全心全意与孩子同在，这是我们能给孩子的一份珍贵礼物，也是能跟孩子建立起连结的一种方式。这里我们也要提出一些没有同理心、共情力的回答方式。家长如果想要跟孩子建立起有效的连结，这些方式不太适用，所以要加以避免。例如，劝告的口吻是， 我觉得你应该。同情的语气是，真可怕，他没有权利这样对你。安慰的话是，放心，不会有事的。纠正的态度是，其实没这么困难。教导的口吻是，你可以从中学习。解释的语气是，我不想这么做，可是。评论的话是，如果你当时不这么粗心的话，就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解决问题的态度是说，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你。质问的口吻是，你现在有什么感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受的？怜悯的语气是说，你真可怜。诉说自己比对方更惨的遭遇时会说，告诉你，我碰过比这个更糟糕的。如果我们想让对方讲不下去，尽管说，别担心，会过去的。或者开始说故事，说，你让我想起那时候。这些话乍听之下，仿佛是在回应对方，其实是在打断对方抒发心声的机会。我们在倾听别人时，要小心避免。今天我们介绍了在家人互动中如何运用尊重的话语来倾听他人，倾听自己。这需要我们平时多加练习，注意自己在与人沟通时的意向。我想要跟对方产生连结吗？还是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且要求对方照着我的意思去做？我们在互动时要留意沟通的流向，是谁在聆听呢？我们要每天时常察觉自己的感受和需要，观察孩子和其他人所做的事，试着区分观察到的事实和自己下的判断。我们在表达自己时，要运用非暴力的沟通语法，例如，我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我有这个需要。谈到需求，我们要学习向周围的人提出立刻、可行又具体的请求，不要让别人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与此同时，我们要培养对他人感受和需求的好奇心，默默问自己，他现在可能有什么感受，可能有什么需求。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入亲子之间的一大重要课题，也就是跟孩子一起边做边学。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